间要杀告密的军士，袁绍大怒，孙文台，你私藏国家的金镶玉玺，还要杀人灭口不成？来人，给我拿下！袁绍一声令下，背后大将燕良文丑藏来了，撤剑在手，往上就闯。孙坚也急了，往后一撤，苍狼把宝剑拽出，背后几员大将黄盖、程普、韩当也都把佩刀拽出来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看你们哪个敢动。两方面这一支架子把其他的诸侯可吓坏了，什么上党太守张扬、北海太守孔融、徐州太守陶谦、西凉刺史马腾，大家赶紧过来。哎呦呦，众位众位，住手住手住手，大家在当间一横，这是孙坚指天发誓，众位，我孙坚要私藏国家的玉玺，临危死在刀剑之下，我真没有。众人一听，盟主，既然孙坚孙将军如此发誓，量必没藏玉玺，干脆拉倒了吧。说完这话，就见孙坚怒冲冲迈步出了大帐，吩咐了一声，啊，拔寨起营，回江东长沙府。孙坚堵着气了，退出十八国的联军，带着本部人马回江东，把个袁绍、袁本初气的，心说呀，我就这么看着孙坚跑了，他把玉玺带走了，他真没有吗？他又把那告密的当兵的找来，你说实话，孙坚到有没有玉玺？
哎呀，盟主，我要说瞎话，您把我乱刃分身，不单我一个人看见，五十多个人都看见了。
嗯，好吧。袁绍越想越生气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了主意。他心说，孙坚你要回江东，你必须得过江，那块我有个好朋友，荆州的刘表刘景升，我让刘表在汉江口上截杀于你。袁绍想好了，给刘景升刘表写了封信，这封信命人骑着八百里锦衣快马送到荆州。这个刘表啊，字儿叫景升，古人不但有名字，每个人都有字儿，像什么袁绍字本初，刘备字玄德，哎，这是个讲究。刘表也不例外，字儿叫景升，坐镇湖北荆襄九郡，带领42州县，地处肥沃，土沃民丰，兵精粮足。刘表手下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要讲文的，蒯氏弟兄蒯良、蒯越，足智多谋；要讲武的，大将蔡瑁、张允、黄祖、吕公都有万人敌，手下有精兵20余万。当他接到袁绍这封信之后，打开这么一看，哦，闹了半天，孙坚、孙文台私藏国家的国宝金镶玉玺，要逃回江东，袁绍让自己截杀于他。好吧，刘表点了精兵10000，埋伏在汉江口岸，等着孙坚。一天两天过去了，这一天孙坚过了汉江，刚然催动大队往前走了，就听见对面一声炮响，孙坚吓得赶紧把马带住，御边望上一举三军弟兄站住。孙坚还想，这是谁，什么人在头前把我的道路拦住？等他立马仔细观瞧，哎呦， 闹了半天是刘表刘景升。再看刘表在旌旗伞盖之下，胯下压骑逍遥马，手中拿着马鞭子，文武大将左右陪伴，把道路横。孙坚就知道不好，但是他跟刘表向来无有仇恨，连江之好，素日无仇，所以呢他也没嫌翻脸，双脚点蹬，马往前蹄，满面陪笑，在马上一躬，对面景升刘将军吗？对呀、啊，是我。孙将军哪里来？
啊，我在洛阳回来，因何把我道路拦住？
孙文台，你不要说瞎话，听说你到那块会盟捉董卓是假，你私藏国家金镶玉玺是真，我现在得到报告了。文台，要明白事情的话，把金镶玉玺留下，放你过去，如其不然，你是难脱公道。景升将军，你听谁说我私藏玉玺？这是妄告不实，你不要听袁绍一面之词。景升，还是放我过去才是。
不行，
有玉玺也罢，无玉玺也罢，真要是你心里头没鬼，你把所有的东西打开，我要铸剑检查，真没有玉玺才能放过去。
哎呀，
孙坚闻听火旺上撞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冤翻。刘表，你我素日无仇，都是大汉的忠臣，连江之好，你竟听袁绍一面之词，竟敢检查我的东西，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？
这还了得！左右，
哪个给我捉拿刘表？言还未尽，大将黄盖一马当先，手晃紫金鞭，是直奔刘表。刘表的背后，大将黄祖也马上催马抡刀过去，大战黄盖，二马汤翻站在一处。毕竟孙坚远路而来，人困马乏呀。这一路之上，人不得战饭，马不得草料，人家刘表的军队是以逸待劳，哪能打得了呢？双方一阵混战，孙坚是损兵折将，好不容易在众将保护之下退回江东，折了五六千人马，总算他和手下的大将跑回来。从这么以后，孙坚和刘表结下了冤仇，回到了长沙府。孙坚是越想越恨，越合计越恨，心说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有仇岂能不报？立了招贤榜，修下招贤馆，在江东招贤纳士，每日操练军队，准备报仇。说书的就是快，一眨眼几年过去了。孙坚手下是兵精粮足，这一天正在帅厅上坐着，与文武议事，忽然外面有探视的蓝旗进来，报将军，寿春的袁术、袁公路给您下了一封书信，
拿来我看。
孙坚把书信接过来，扯掉封头，拽出信囊，从头到尾一看，袁术的这封信大致是这么说的，说文台啊，前者刘表在汉江口劫杀你，那是我哥哥袁绍的主意，听说你伤兵损将，亏损甚大，此仇不能不报，如果孙将军要想报仇，赶紧过大江，兵发金乡九郡，我在东北方向援助于你，点精兵五万配合你，给你报仇，如有此心，马上回信，千千万万，袁术、袁公路拜杀。就这么封信。那么袁术好么样的来这么封信干什么？ 这得说三国那时候，汉朝末年刀兵四起，诸侯拥兵独立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心眼儿。袁术这个小子，吃人饭不拉人屎，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反复无常，最不吃东西。他的老窝在寿春，本来兵多将广，但是袁术这个人是无力不贪早，这么个家伙。他回到寿春就想占便宜，管这个诸侯要点东西了，管那个诸侯勒索点东西了，哎，这他高兴。最近他听说他哥哥袁绍袁本初得了冀州，得了不少外乱，他给他哥哥写了封信，向袁绍要马10000匹。袁绍更不是东西，一看你管我要东西，铁公鸡一毛不拔，给拒绝了。打这么以后，这哥两个是离心离德，互相仇恨。然后袁术呢，翻过头来又管荆州的刘表刘景升要10000匹绸缎，要50000斤好茶叶。刘表当然不能给他，也给拒绝了。袁术火旺上撞，什么我也得不着，好我也不能让你们好了。他想起了孙坚和刘表过去有仇，这才给写了封信，挑动是非，让这俩家动手，他从中取利。像这种人，那就是希望世上越乱越好，损阴丧德呀。孙坚接着这封信之后，正好合乎他的心意，每一天都想着报仇雪恨，于是他站起来。黄盖听令，在，我命你马上准备战船，点兵5万，兵发荆州。是，这江东就准备上枪刀器皿、锣鼓战房、大小战舰、水陆两用的军队，要兵发荆州。在起身这一天，孙坚命人杀了乌牛白马，祭告天地，然后祭了坐都旗，全身披挂整齐，率队来到江边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孙坚的家属全都来送行。家属都有谁？孙坚、孙文台，一共有2房夫人，是亲姐俩，姓吴啊。吴氏夫人给他生了4个男孩，二夫人生了1男1女，长子孙策、孙伯符，二子孙权、孙仲谋，三子孙毅、孙福弼，四子孙狂、孙继佐，还有个儿子叫孙早安，有个姑娘叫孙仁、孙月香。另外孙坚还有个兄弟叫孙敬、孙幼台。孙敬率领这些直男直女列在江边等着哥哥，一看孙坚骑马到了，孙幼台倒身下拜，哥哥在上，小弟给哥哥行礼。兄弟，你来送我吗？
是。
哥哥，小弟有一言出口，不知哥哥能容纳否？
讲。
哥哥，现在董卓专权，天下大乱，狼烟滚滚，刀兵四起，黎民涂炭，唯有我们江东老百姓稍宁，日子也过得比较不错。哥哥，因小恨而起重兵，恐怕不太好吧，愿哥哥三思。
哦，贤弟，愚兄愿纵横天下，有仇岂能不报，这个我心已决，你不必再往下说了。
在这时候，在他儿子当中过来个小伙子，爹爹，您要去而不放心，愿随驾同行。嘿，这小伙银盔素甲，白马长枪，长得团乎脸，立眉大眼睛，这个好看，
正是孙坚
最爱的一个儿子，长子孙策，孙伯符，今年才17岁，人样子不但长得漂亮，小伙子功夫还高，那是孙坚最喜欢的。儿啊，你愿意跟我去，对儿愿与父同往，好吧？要那么站在我的身后，起身！一声令下，如山倒，哪个大胆敢不听？三声炮响之后，水陆并进，遮天遮地，是杀奔荆州。早有细作到荆州城里向刘表做了报告，报可了不得，孙坚带着无数的军队杀奔荆州来了，求主公早拿定夺。误会呀！刘表吓得是呆若木鸡呀，他知道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那孙坚号称江东的猛虎，不是好惹的。哎，悔不该当初听了袁绍只言片语劫杀孙坚，才惹出今日之祸，这可怎么办？刘表马上据文武商议，军事蒯良赶紧行礼，主公不必担惊，俗语常言道的却好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孙坚来他也白来，我们手下兵精粮足，城高水深，怕他深来，主公马上点队应战。刘表到了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命令大将黄祖引水陆军兵30000在大江口截杀孙坚。哎呀，那哪截得住，孙坚的部队跟猛虎一样，登陆之后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杀呀！勇不可当，黄祖连丢了9道纺线，站脚不稳，败回荆州，鲍叔公了不得，杀人！刘表更害怕，马上吩咐点队10000亲自出征，就在荆州城的城门外与孙坚见面。刘表这回可不横了，就说好的，文台，你我有连江之好，想当年我误听袁绍的谗言，这才劫杀将军。将军呐，我荆州愿赔偿损失，你我两下罢兵才是。呸！刘表，你我远日无冤，素日无仇，你竟敢沿路劫杀于我，此仇不可不报，到了现在你后悔也晚了，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，左右哪个与我拿下？这时候就听旁边有人高声朗诵：“爹爹，儿不才，愿着刘表。”孙坚回头一看，正是自己的长子孙策、孙伯符。儿啊，多加小心。是，他。孙策跟小老虎一样，催马腰枪，是直取刘表。刘表到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问左右哪位将军捉拿这个小将。主公，我才微臣愿王。忽在旁边过来个家伙，身高过丈，腰大十围，电脸朱眉，手中开山大斧，正是手下的上将，名叫马宝。马将军多加留神，料也无碰。这小子催马抡个大斧子直奔孙策，他怎么想的？心想孙坚真有意思，哎，连小孩都带来了，就这样白面的书生也能打仗吗？该着我立头一功啊！他欺负孙策年少，大斧子举我烧天时往下一砍，招死。他可不知道这小孩的厉害，孙策两背一晃，力有800斤。这时候孙策一手斧子奔脑门子来，后把一压，前把一抬，这一招叫海底捞月，开枪亮亮，把斧子崩起有60多高。还没等马宝换招，就见孙策大枪一晃， 这一招就乌龙摆尾，直奔前心就扎。招！
哎呦！
这一下马宝扎了个透心凉。再看孙策双膀一叫，里把死尸给挑起一丈来高，去你的马子！扑通天来来来，挑于马下。没有主人的战马一拨头败回本队。刘表一看，哎呀，
这个小孩怎么这么厉害？哪位将军拿他？
旁边又过了一员大将，姓吕，名叫吕猛。吕猛使练的飞锤，飞马直奔孙策。他也欺负他小，二马相交不到十个照面，就见孙策虚晃一枪，抽弓搭箭，啪！正射的这小子梗嗓子，哎呦哭痛，死尸摘倒。背后孙坚撵着虚然看着，真得意，我儿将来必是栋梁之才，不愁我江东后继无人呐、
啊！来呀、啊，擂鼓！
鼓声大震，马步军兵往上一冲。刘表是败进荆州城，伤兵损将关上城门，高挑吊桥，城上的灰瓶炮子滚雷石，箭如雨发，算把孙坚的部队给挡住了。孙文台大获全胜，收队回营，全营庆贺，把个刘表朝的站不稳坐不安，吃喝不下，叮铃铃围着屋子直转。据文武商议对策，这可怎么办？大家说没有别的招了，到了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坚守城池不出。日子多了，孙坚没有粮草，必然退兵。这可怎么办？打仗以后闭门不战，孙坚每日传下命令，架拥挤，架炮攻城，四城门就开了，咚咚咚，啪啪啪啪，杀呀！连攻了半个月，可也没攻破荆州。荆州城里面损失太大了，刘表城中的粮食还不多了，老百姓人心惶惶，全是受伤的伤号。刘表愁的眼窝深陷，一想不行，这块等着就得等死。再要过个半月，不用说把我的荆州城打破，饿也把我们饿死了。刘表当天晚上据文官武将商议对策，军事蒯良合计了合计，主公到了现在别无他法，干脆求援吧。您写封信命一员大将闯连营，杀出重围，去求救于袁绍。想当年既然袁绍让您截杀孙坚，现在绝不能袖手不管，让他发重兵抄孙坚的后路，里应外合，可解荆州之围。
好吧，哪位将军能冒危险闯连营？
主公，我才陈元郎。
再看厅下一员小将迈步进来，正是手下的猛将，姓吕，叫吕公。刘表大喜，马上亲笔给袁绍写了封信，交给吕公。吕公披挂整齐，刚要走，军师蒯良把他叫住。吕将军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
是军师，
我交给你1000兵马，你把这1000人带着，你要往外头求救，必过岘山，岘山地势凶险，你把这1000人分2波埋伏好了，500人埋伏到山上，500人埋伏到路边树林里头。如果孙坚不领人追你，你就赶奔冀州去找袁绍；如果有人追你，你把他引进岘山埋伏圈，一举干掉。放起信炮，我领兵出城接应于你。
得令。
吕公饱餐战饭，身披重甲，定更天的时候带着1000马步军兵偷偷的开城门，奔外头就下来。
摸呀摸呀摸呀，
到了孙坚连营的附近了，被巡逻的哨兵发现了。
干什么呀？
吕公并不答话，吩咐一声冲，
七仨战马乱斗交魂，一个猛冲，冲开了个缺口，杀透重围，奔县山就跑下去。哎呦，孙坚的营里就乱了，
有人出城了，有人闯连营了。
单说孙坚，别看年岁不太甚大，这是治国治家的人，兢兢业业，白天开兵建仗，晚上还不休息。孙坚带着亲兵卫队40多人，全身披挂，亲自巡营放哨。他领着几十人呢，刚在东北方向转回来，就听连营一阵骚乱，赶紧催马到了出事的地方。
人怎么了？
哎呀，报告主将，有人闯连营杀出去了。
奔什么方向？
奔县山大道下去了。
哦，孙坚想甭问，城里守不住了，派人求救去了，
那哪能让你过去？
这也是他一时疏忽大意，一不带兵，二不带将，跟别人也没打招呼，双脚一点飞虎寨小筑地碰铁锅梁，催马在后头就追，随行的就是30-40人。追出连营不到5里，打凉棚的一瞅，借着蒙蒙的月光就发现吕公了。吕公被背搬兵的车抱，一把汤方刚钻进山路，孙坚能放得跑吗？
哪里来？我看儿往哪里走？
拍马抡刀在后头就追，那匹马跟箭打一样那么快，把那30多人远远的甩到后头。吕公回头一瞅，哟，坏，这不是孙坚吗？要把我追上，一切都完，再给他拼了命给他跑。这时候吕公回头一瞅，哟，孙坚追上来，他要把我抓住，一切都完了。人往前面跑，他眼往四外看着，引来引去，把孙坚引进了埋伏圈。再看吕公，在腰里头一伸手，拽出一颗响箭来。什么叫响箭？上面带哨，这东一射，晚上能听出多远去。啪嗒！响箭一发，埋伏在山头上的500人和树林里的500人，知道主将传下命令，回平炮子、拱雷石、大块的石头、连弓、再箭，是直奔孙坚。